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并且运行，以至于我能够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带领，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不仅是功课，而且也是要教导我们去在灵里面享受的那个属灵的福气。我们谢谢主啊，这样的带领我们，也交托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说的听的我们都得帮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哇，诗云好了。好，我们今天要比较着重在十一章哈。然后因为可能十二章还不能够讲到哈，我们先来念十一章的第25节到30节。好，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好，一起来。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哈，着重讲到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一些的陷阱啊，就是我们蒙召服事主，但是常常会在服事上面有不正确的动机啊，以至于就在服事的不仅是果效上面，也是服事的整个的状态上面哈，不蒙神的喜悦。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上面的那个错误哈，也就是我们常常把圣灵的恩赐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跟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of the Holy Spirit 给他搞混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我在高雄屏东那个地区去探访我们在内地会的我先生当主任的时候去探访我们的同工啊，然后就去一起去探访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地区啊，然后有一个原住民的姐妹哈，就问起来说，这个因为原住里面常常有那个有所谓的圣灵充满的那种讨论了哈，或者说有对圣灵充满的一种误解，然后他就问，就说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是不是会讲方言啊？会医病赶鬼？会做很多很多的会讲道，会很多的，其实这些都是恩赐。就像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有圣诞树，那圣诞树我们常常会把那个什么那个苹果，那个塑胶的苹果就挂上去， 那圣诞树挂上去的那个苹果跟苹果树生出来的苹果一不一样？不一样哈。圣诞树上面的是什么？是礼物。可是苹果树的那个苹果是什么？是果实。所以圣灵充满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吗？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那圣灵充满，有人把它误解成是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其实不是圣灵充满，是圣灵所给的礼物，而不是他的生命的果效果实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那我们来到第十一章讲到平安安息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会误解，把平安是神所赐的礼物，而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出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记不记得？对，里面有什么？和平哈，和平就是 peace， love, joy, peace。 所以 peace 真正的平安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然后我们让圣灵居首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在这里要稍微做一个厘清哈，当我们进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厘清哈。这段话如果你到教会来，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25章到的30，特别是在那个28节，对不对？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在不论在布道会或是在培灵会里面，常常会提到这一段的经文。这里其实跟最早哈，不是最早了，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然后天使高声唱什么？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没有说在天上平安归于，也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这混乱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已经可以享受那个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的平安。当然这个平安不是完全的，我们到天国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才有完全的平安。可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可以享受 quite a great measure of peace。 所以在这段话跟上我们讲到圣诞节那个天使所讲，其实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邀请我们，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即使在世界上我们会有劳苦担重担的那种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享安息。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是不是一样哈，当我们想到平安，当我们想到在主里面享安息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是不是大多数的时候或是会想到说我心里面有平安，会不会这样子？ 是不是啊？我以前是这样子想，后来我在更多的查考圣经里面的福音的内涵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平安其实是从一个更基本的一个 peace 所延伸出来的。我们想到平安或是peace， 有时候比较想到说我心里面很安静，很安定，很有安全感，或者说我们会讲到比如说现在战争很多，我们想到说国与国之间能够有那种平安，有 peace。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平安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和睦所带来的 peace。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God， 跟神之间有那种和平的关系的时候，就延伸出来 Peace with myself， 跟我自己能够和平相处，跟别人 peace with others， 能够跟别人能够关系能够搞好，不是搞好而已了，而是很平和的，很和睦的。然后呢 peace with nature， 跟自然界也能够和谐的相处，而不是处在一种很惧怕的、很忧愁的一种状况里面。所以基本上最重要的或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跟神为仇，我们跟他为敌，因为我们犯罪了。而且我们的本性，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拒绝神，因为我们很想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我要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神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因此我们就跟神对立。圣经还讲得很，跟他为仇。 We are enemies against God。 因此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一再的，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给人的是赐给人的是什么？是平安，对不对？愿你们平安，赐你们平安。最重要的就是赦罪的平安，也就是我们得到赦免，我们罪得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和好了，就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真正的那种平安。我前一阵子听到有一位算是学者型吧，一个88岁的一个老太太，是一个美国人，她的一篇演讲，然后她讲的那个主题是讲到 loss， 就是丧失亲人啊，或是朋友，特别是亲人的这个主题。她自己呢，在5年前呢，先生过世，而且在前一年又失去儿子，所以他的演讲的内容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他就汇集了大概有50位从60岁到90岁的那个长者他们丧偶的这些老人的经验，来作为针对这个主题的一个调查的研究。他想从这样子的研究里面能够试图的帮助人如何处理哀伤，并且不但是处理去面对哀伤，而且还能够在丧失亲人之后呢，能够走出哀伤，能够正好好的活着，也就是在余下的岁月里面不仅是存在着 surviving 而且能够在失去那个原本以为无法失去的，我怎么可以 先生怎么可以 离我而去呢？或是儿子，我怎么白发人会送黑发人？就是在能够在失去了本来以为不能够失去的那个亲人之后，还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其中他提到丧偶这件事情，特别是丧偶。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chart 啊，就是说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那种stress， 就是压力哈，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丧偶。那他说丧偶这件事情所连带产生的那种失落感啊，是由于当一个人在美满的婚姻当中，若是过去一直是对方的挚爱的话，一旦失去了配偶，也就是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焦点，比如说我成为我先生的焦点的那个感觉突然失去的时候，那种茫然，那种失落感是很难平复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当时就是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也不是神也这样子的说，是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当丧偶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个一体就硬硬的扯开来，那种血淋淋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很难平复的。那有的甚至会哀伤衰残到死亡。难怪有些人老伴一死怎么样，自己就很快就跟着也就死了。所以人活着若不再被爱，心中就不再平静，也就没有了安详。只是当我听完这个整篇的演讲之后呢，虽然内容很贴切，而且所提出来的那种处理的方案也很务实，但是从头到尾却没有提到神这个层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美国人，整个内容是用英文讲的，但是他在告诉人如何处理失去亲人的那种悲伤跟痛苦的时候，却一点没有提到信仰这个层面，可以说是非常世俗的一种观点。我当时就在想人在这种我自己也经历过的那种伤痛跟哀伤当中呢，如果没有永恒不变的神的爱的同在和安慰的话，也没有来日那种永生的盼望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人到底怎么样能够撑得过这种跟最亲近的人的永别的，真的是永别的那种光景。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是世俗人，你我的先生死了就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但是主给我们那个盼望，不但是他的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比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爱更深而且是永远不会离开，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在永恒里面再见到我们的亲人。夫妻之间的那种合为一体的真爱，原本是世界上很珍贵的一种宝物实在不应该就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相信神呢，如果这件东西是这么宝贵的话，真的就不应该的很无情的就被断开了，永远就找不回来。人不就是因为世间有爱才显得尊贵，才显得有价值吗？而且也才有活着的动力。如果你的人生里面从来没有经验到爱，我不知道你这人生要怎么样过下去。 那如果真爱这个真实的东西有一天会一去不复返，那么人与人之间啊，我们说要舍己，要牺牲，要去有爱的行为，会不会是人世间最残酷的事情？因为真爱到最后都会不复返，都会失去，那你何必要牺牲呢？何必要去付出爱呢？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子想，或是感悟到爱的付出是很荒谬的时候，我们到头来会选择怎么样？会很冷冰冰的去把自己关起来，对一切人事物最好无动于衷，就不要去爱，也不要被爱，我们就不愿意去付出爱。这么一来，这种状况跟死有什么不一样？还好神所创造的人世间，其实真正的 reality， 真正的实际的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只要是正常人，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都会想到要去爱，而且要被爱。爱的那个炙热的温度不但叫我们有活下去的勇气，而且还会是人生存的有意义的必要而且最重要的元素。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因为一旦没有了爱，生命就不再有色彩，黑白灰暗的人生少了爱的生气是很难熬的。我们从人的脸孔上面有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有被爱，或是这个人是不是会去爱，从那个脸孔上面，我不知道，我觉得可以看。我常常在公车上面常常做一件事情，或是捷运上面常常喜欢看人的脸，他们都在那边忙着滑手机，我就看，有时候戴口罩就看不太清楚，如果不戴口罩，现在不一定要戴口罩，我就看了，我就觉得真的是看到人生的那种，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呢？有的真的很愁苦，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脸，但是我们看得到，就想到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怜。而且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子劳苦，那样的担重担，那样的愁苦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人是什么万物之灵啊，其实就失去了我们这种万物之灵的本相啊。如果我们只是愁苦劳苦，然后转眼成空，生命就如飞而去，这种人生实在是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耶稣是神，在这里我们是主耶稣讲的一段话，主耶稣是神，而且他又是救主，他很明白他所创造的人类因为罪恶入了世界，所以人人由于跟那个喜乐生命的源头断了线，还有跟神的爱的诗章断了篇，所以只能注定我们人人一生劳苦担重担。尽管有些人呢，干脆就选择在世界上，在世俗的那种随波逐流的那个浪潮里面，一天过了一天，白白的像行尸走肉一样。有些人真的是选择这样子活着，因为比较好像有点不太会受伤害，因为爱是会受伤害的。但是主是神，他了解人的痛苦，他又是救主，他要救赎我们，所以他就自己亲身的不惜一切的代价付出他的生命 付出他带在天国里面的那些一切的荣华，一切的荣耀，舍命来用的舍命，舍自己的性命啊！我们有时候爱的时候还没有到舍命的地步，但是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舍命，用了舍命赎罪的代价，来告诉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生可以有出路，可以有出口的，而且不但有出路，还可以享安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如果我们刚刚念过，我不知道你以前听或是刚刚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在主耶稣发布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烦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享安息。”的前面先声明了。他之所以有权柄，他有 authority 让人能够享安息的资格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也就是在这里他讲到27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在前面先讲，好像述说他有权柄可以赐人安息的资格到底是什么？这两句话表明了或是道尽了他的真实的身份。我刚刚不是讲耶稣是神，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稍微能够体会，神不是一个单一的神 ，mono 啊，那个单一的，而是也是 triune， 就是三位的哈，一体的神。他就宣告了主耶稣跟天父，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如果说是只有一个，怎么会同在呢？讲到同在一定是两个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稍微的看出来，稍微的能够体会出来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那种样貌，稍微的样貌，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能够理解。其实我以前讲过很多的比喻里面方式，可以稍微的知道一下。我有一天被邀请去伊文，那个我们的司琴那个伊文家去，那个他一进，原来他说他是我的粉丝了，因为他不能够来实体上课，可是他很认真呢，他在。特别是在上班，他自己开公司啊，所以他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就听我的那个上课的资料，然后他还写逐字稿。然后我一进到家门，我第一次到他家去，也第一次跟他有一点的对话，他一进门就说：“三位一体和弦。”是我以前讲过的，我用音乐上面的和弦来讲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如果没听过的话，请问一下听过的。所以其实可以用很多的，我是觉得那个和弦的那个比喻是不是很贴切的，能够表明出来哈？我稍微讲一下好了，不然对那个没听过的好像有点不太公平。我们在音乐上面。 特别是弹琴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和弦。和弦是什么？哆咪嗦三个构成的一个东西。当你在弹哆的时候，这个哆的声音是不是充满我所能够听到的这个空间呢？当我在弹咪的时候，也同时可以充满在这个空间。当我弹嗦的时候也是一样。可是当我把和弦弹下去的时候，那个哆跟咪跟嗦，它的音色不一样，对不对？它有独特的音色，可是它却可以同时的充满这个空间，而且同时的展现出来他们的不同，也就是他们是一体的，可是是三个三位的，了解吗？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呢，我是从一个英国的一个很棒的音乐家，也是一个神学者啊，叫做 Jeremy Bigby， 他所领受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用空间，我们常常说是用水啊，还有那个气体啊，然后还有那个冰块来解释三位一体。他说这个用空间来形容三位一体是不整全的，因为你如果是水，你就不可能同时是冰嘛，所以它不能够同时存在。但是三位一体的主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用空间不行，所以他就用声音来解释三位一体。那我知道的一个另外一个文学家，他常常写那个侦探小说的，他用文学啊来那个，那今天不讲这个了。也就是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讲到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到底父是谁。这段话的白话文可以这么说，他来到世界上不像我们一般世人一样空手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空手来到，他是与生俱来有着上帝所交付的一切的拥有。虽然他降生像婴孩，但是他在这个婴孩这个里面，他已经拥有了上帝所交付他的一切，也就是上帝所有的。神是光，对不对？神是爱，神是生命，永恒的生命，他又是真理，他又是永恒，神是恒久不变的。这一切的 attributes，他的那个属性都在成为人样式的这个主身上完全具备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神真的很奇妙？他可以把无限放在一个有限的人的样式里面，我想只有神可以办得到吧。有些人说怎么可能，当然我不可能，我也想不出来这个道理，可是只有神可以。所以圣经上很多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其实是在神没有不可能的。所以神的无限，神的一切的拥有都可以，也就是都在成为人的样式的主耶稣身上完全的具备了，而且完全的体现出来。主耶稣不是曾经说过我是世上的光吗？我们刚刚不是说神是光，对不对？ 他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神的真理也在他里面。希伯来斯的作者还特别提到，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也就是不变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里。难怪当主耶稣说了这一段话，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的下一句他又大言不惭地说，除了父没有人。我们不是说我们看圣经我们要那个要来认识主吗？可是我们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除了父没有人真的能够认识他，没有人能够知道子，除了全知的那位上帝，那位神天父，没有人能够看出来或是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位看起来很卑微，看起来心里又很柔和谦卑的，像孩童一样纯粹的这位人子。主耶稣在很多人面前，或是即使我们读过福音书，我们对主耶稣的了解就是他很卑微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降生在马槽里，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子女也没有把他放在马槽里，可是至高的神居然可以卑微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降生的时候是在马槽里面。马槽我们常常把它 romanticize， 就是把它当浪漫化，觉得哦好那个，其实马槽是很有味道的。而且除了人子以及他愿意指示人，神的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是谁，天父到底是谁，或是神到底是谁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可能认识神。可是呢，圣经上却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要竭力认识他，也就是我们透过主耶稣。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查考福音书。我上次查考了约翰福音，有人说要不要再查考罗马书啊，比较深奥的神学。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福音书，好好的，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不晓得一个路径。我们不可能认识神，但是透过主，透过他成为我们跟我们一样的那个样式，跟我们一样有在世界上走一遭的这个人生，能够透过他，也许透过很有限的记载，可是圣灵能够把这些记载能够在字里行间里面，就让我们可以可以启发我们，启示我们更多的认识那个没有记下来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叫做智慧读经，对不对？我们不是来这边就是念一段而已，而是我能够从圣灵给我的教导，让我在这里能够稍微的分享我自己的亮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所以神真的能够让我们可以借着渴慕的心，也借着主耶稣在或者说圣灵借着一些福音书的作者，还有其实保罗是诠释了，就是诠释耶稣的，特别是他的复活，他的生命的，他的死跟复活，做 所延伸出来的、所诠释出来的神学的思想啊，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来认识他、来认识神。所以这句话，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就是神自己，他与神同等，神所有的都是他的。既然他拥有一切，那么他对一切的人事物是不是无所奢求？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嘛，所以就没有得失心了，会不会？那没有了得失心，没有了贪心，自然也就心平气和，而且非常的很有安全感，对不对？而且还可以把他所拥有的那种平安可以分享给人。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前面这一句话就表明了，就宣告了他有权柄把平安赐给人的资格，因为他已经拥有那个平安了。所以难怪他会说，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说，放心吧，放心就是心里很放心、啊、很有平安，不要惧怕， Peace, do not be afraid 等等这些经文。还有在这里讲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就一定必得安息。大家来想一想啊，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呢？怎么样能够有享受这个平安呢？怎么样能够在我跟我们自己、跟别人、跟大自然能够和谐的相处呢？其实平安是我们常常会追求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平安就是什么福哈，你有钱还不一定有福气哈，有钱有权有权利啊，子孙满堂，但是如果没有了平安，都不是福气，有时候还是一切危险的祸根。你有钱呢，怕人家抢，怕被骗；有权呢，怕遭人猜忌，怕被小人利用。子孙满堂，如果没有了和睦，怎么样？亲情之间那种争闹打骂，经常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念的第一条，所以根本就不是福气。所以根据这一段话，主耶稣讲到说，凡我们前面讲到主耶稣在呼召人，对不对？我前一阵子，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主一直在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对不对？可是他好像医治人了以后，好像没有呼召人说，哎，你来跟从我，对不对？他只呼召了这12个门徒。那是不是我们搞错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是隐约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呼召每一个人，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劳苦担重担的人是谁啊？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发出了一个福音的呼召。我们实在对这个呼召很有必要好好的来仔细的思想啊。 首先我们对这个呼召能够有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也就是我刚花了一段话来讲的。原来他是拥有，虽然他有神的样式，但是按照俗语话来说，他的骨子里面是与神同等的那位神自己。你必须要先认清到底耶稣是谁，然后才能够 来到他面前。也就是主是神的本尊，一切的源头，当然也包括一切平安、一切安息的来源。所以他有资格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神自己既然是安息和平安的主人和源头，他当然给得出来。其次的重点就是要到他这里来。虽然其实我们如果更明白神的作为，他常常是来找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的呼召常常是说，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他来找我们好像有点比较强迫性的哈，我来找你，你一定要来跟从我。可是如果他说，你愿不愿意来，你来到我面前，你有选择，你到底愿不愿意来？所以神有宝贵的礼物要给人，但是人必须要能够谦卑的来要，来接受，才能够享有那个礼物所带来的好处。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一段故事哈，亚历山大大帝，他曾经在大殿上面，他其实才活了39岁哈，很年轻就过世，但是他在当时是征服了很大的一个大帝国哈。他曾经呢在大殿上面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就宣布哈，他的臣子哈，就说，我今天要赏赐给你们，你们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其实他们对这个君王啊，其实都是很谨慎、很害怕的，因为他非常的怎么样，很伟大哈。所以呢，很多的臣子都不太敢要太多，连那个宰相也不太敢要太多，只有一个其实也不是很大官的一个小的臣子，他居然要了很多很多那个君王的财宝。然后那个宰相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问那个君王说，哎，那居然君王就答应了，就给这个小的臣子，就他要到什么就给他。然后那个宰相就问他说，王啊，你为什么会让这个小小的臣子啊，他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说啊，因为这个臣子懂得我不但是很富有，而且我很慷慨。可是我们基督徒啊，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常常不认识神真的拥有很多，而且他很慷慨，他很大方，他很愿意给我们所那种渴望所寻求的。当然你说，那我不可不跟他要几百亿或是什么样， 如果你要的是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写明了你实在是非常低俗。神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神所有的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他自己。你如果会要他自己，那才是最大的富有，是不是？可是我们不太会要他自己，我们常常要的是他的恩典，要他的祝福，或要他的礼物，而不愿意要他自己。不一定了，不一定很想要他自己，很想认识他，很想真的让他在我的里面真正的居首位。所以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向神要礼物，特别是要他所承诺要给人的礼物的时候，这种接受赏赐、接受礼物的这个动作，其实不是卑微的表现，而是对主人最高贵的信任跟尊重。小孩子最懂得这个道理，对不对？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但是却可以借着相信父母有，而且接受去拥有他原先所没有的好东西。反而是聪明通达人，想半天，想得很那个，很好像想得很透彻，却因为自以为是而没有的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有多贫穷、多缺乏，也不知道神有多富有、多慷慨，所以往往就不愿意很谦卑、很虚心的来讨教或者领受，于是成为最没有能够体会神美意的愚昧人。所以我们刚刚念的有一段25节，我们再来念一次。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智慧的行事的踪迹真的跟人相差太远，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最近听到一个讲道，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说，那个希腊人很重视求智慧，然后犹太人呢很重视求什么权力。power 能力了，不是权力，能力。但是呢，在十字架上却显出最大的智慧和最大的能力，是世界上人所想不透的。他是这么讲，他说当我们想到能力的时候， power 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就是很 powerful， 对不对？ get things done， 就是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而且做得很完整，对不对？你想到智慧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也是很有智慧的处理，很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但是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想到 power 吗？这个自称拥有一切的主却好像很失败啊，而且在十字架上却死了，哪有什么 power 呢？而且神居然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件事情来表彰出来他要救人的智慧 你会想得出来吗？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观念来解释，当我们想到说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观念去解释神的能力应该怎么样的表现出来，或是神的智慧应该在哪个方式来表现出来，而不是按照神所指示我们到底真正的能力和智慧是在什么样的方式。真正的智慧是在谦卑里面，是在很卑微的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只有婴孩啊，神才会把他的这些事情，把他的奥妙的一些属灵很纯粹的、很宝贵的东西，来向他们显明，因为婴孩知道他自己没有，可是他可以去接受。其实我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可是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先停在这里。所以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或是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要花一点心思，要好好的撇弃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然后能够平平白白的照着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然后一方面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好让他的亮光能够照射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不是用我们的观念去诠释它，而是圣灵在那边启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认识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话语来认识他。这个功夫啊，其实要操练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观念就注入到我们所读的东西上面去了。同样一本圣经哈，很多人都读不出，都读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出来，对不对？我们查经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啊，你看到的什么东西，好像你怎么会看到这个？我怎么会看不到这个？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镜啊来透视出来。看出来一些东西，其实最好的眼睛就是圣灵。可是我们常常不会去想到说，居然可以不断的来依靠圣灵来启示我们。好，我们就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真的圣经很丰富，短短一段五节哈，我都还没讲完，可见我们真的要好好花功夫。我觉得教会说我们要好好研读圣经，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顺服哈，好好去读圣经。希望我们求神给我们胃口，让我们有那个 appetite， 有那个胃口，真的很愿意。因为里面太丰富了。以赛亚说神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把自己隐藏出来了，他跟我们捉迷藏一样，要我们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找他，然后才可以把那个宝藏可以找出来，而且那个宝藏真的非常宝。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渴慕的心。好，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来到至高之神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卑微，也何等的有幸能够蒙你的 呼召，能够蒙你的带领，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开始认识你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为此感谢你，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有无瑕无疵的生命的灵性，能够来到你面前，与圣洁的神来相接轨。我们感谢你这样子浩大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面前，常常愿意听你的话，常常愿意真的花功夫来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也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必要可以遵行的一些准则，或者说一些在我们里面可以引导我们的一些道路。我们谢谢你，主，你说你是道路，是一个可以走的路。主，我们谢谢你，在你那里真的有出路，在你那里真的有盼望，有平安。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